今天是十二门论第十五讲，春节之后的第一讲。春节之前讲了十四讲，实际上这十四讲呢，已经把龙树破一切法的两个步骤，给大家交代的比较清楚了。如果明白龙树这两个步骤的道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原理搞清楚之后啊，十二门论、中论，凡是龙树的论，全其实都是这一个套路，全就明白了。哎，现在人看不懂，之所以说这个中论呐、龙树论就好像特别难看懂，一般都是不知道这两个步骤。一般的人呢，根本就不知道第一个步骤，龙树破一切法的两个步骤，说起来很简单，八个字儿。先破自性，再破名言。一般人看不懂龙树论呢，就是因为他不知道第一个步骤。有的人说，龙树论里头、般若经里头到处都是说一切法无自性，我也承认一切法无自性，我怎么会不知道第一步呢？先破自性呢？就是说，他前边你知道那个话，但是你理解的根本不对，没有理解到他的本意，没看懂，你以为你破了自性，实际上根本没破，所以到第二步根本不可能看懂，就会感觉龙叔是一个强词夺理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前边那个自性没破，你认为那个自性存在，你认为那个事实存在，然后龙叔去第二步说破名言，你就会感觉什么呀？龙叔这就是耍嘴皮子啊！我辩不过你啊，我逻辑你挑有毛病，但是我事实你否认不了啊。他就有头一步做底气，所以他第二步龙叔说那个他都不听。哎，就意思就是你光在语言上、逻辑上破我没有用，我事实在那放着了。这就是根本就没看懂头一步，就是他没看懂是在哪儿呢？他破的那个自性根本不是那个事实的自性，如果前边他破了事实的自性，就是任何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法呀都没有自性。一切法没有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法根本没有自己，没有自身，没有自体，没有本身。一个法要是没有他自己，没有他自体，那个法还会有什么呢？那就只会有他这个法字体之外的东西。字体之外是什么呀？都不是他。说字体之外也不会有他体，因为他体也是那个法的字体。所以如果你真正承认一切法没有自性的话，世界上就没有法。说自除了这个法的自性之外还会有什么？就仅有人们说有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它本身吗？那有什么呀？有它的证明文件，有论述它有的著作，哎，有说它有的辩论，然后呢还会造出很多照片录像，是这个论证的，就铁定的有这个东西，管什么用啊？没有它本身，你论述那，你再大的论述，联合国都承认，顶什么用啊？牛马都承认也不顶用，都是我们人想的，都是我们人规定的。所以有人现在说啊，我知道没有自信，我承认没有自信，他实际上把这个自信啊给叫什么呀？我叫这个架空化、狭义化，就是把这个自信啊给狭义化了。狭义化什么呢？自性的意思本来是指这个法的本身，自性嘛，自己，自性。我说过性字呢，你一般看不懂的时候，你把它换两个字，一个是体，一个是相，这三个字啊一般是相通的。你说一个法的自性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就想它的自体，自体就是它本身嘛，自身嘛，哎，自相，它自己的样子。 我们人看任何东西啊，看的不是那个东西自相，不是他自己的样子，是什么呀？是我们人颜色的感觉，声音的感觉，是你的颜色，你的声音，不是那个东西自己。那个东西自己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一个人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对你来说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声音。这是你在意识清醒状态下你去观察的时候，在你的脑子里才会出现你的颜色、你的声音、你的感觉、你的想法。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每个人只有就是能感知到这六种法，前五个是直觉，最后一个是比量的分析。哎，前五个直觉呢全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的主观感觉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人的主观感觉跟狗不一样，跟牛不一样，跟马不一样，跟鸟不一样，哎，跟海豚不一样，跟蜜蜂不一样。然后我们跟神鬼地狱众生感觉那个色声香味触就更不一样，一个人一套色声香味触。所以呢，人感知不到一个东西的自相，也看不到它的自体，也就是我们人啊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人看不到自性，但是我们人呢又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有自性，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人说它肯定有自性。哎，所以任何东西的自性啊，人看不到，都是人们说，就是推断出来、猜想出来、规定出来的。本来这是自性的原意，现在我们人给，因为我们人呢、啊、他实际上不接受佛说的五蕴皆空，不接受一切如梦幻泡影，他不认为这是梦，他认为这是真实的。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是真实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生在末法，就是生在正法时代的人，修行的基础好，他听佛一说般若经呢，他就相应，因为佛是等众生根性成熟的时候他才来化身示现，所以那个时候的众生一听，像舍利弗啊、什么须菩提他们，哎，一听就懂，哎，一听就完全明白佛的意思，所以他就舍利弗就能跟观音讨论这个五蕴皆空，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什么都没有，一直无到这个无知亦无得亦无所得故，究竟涅槃，他就能跟他讨论，他就能理解。现在我们人根性越来越差，到末法呢就没有人能理解了，没有人理解，我们就感觉什么呢？我们就感觉就是我们就是凡夫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不是梦，哎，就感觉这是真实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自性开始就想办法，就是佛又明确说了一切法无自性，他又感觉这个东西一定有自性，他感觉桌子就有一个桌子在那儿，一个桌子本身就在那儿，人就有一个人的自身就在这儿，这是我们凡夫的感觉，凡夫的妄想，我们现在末法凡夫都是这个感觉。但是佛又说一切法无自性，他又学佛，他又认为违反佛说是不对的，他又要跟佛说一致，他又要认为这一切都有，这两个怎么统一？末法众生就想出来这么一个办法，就是我把佛那个自性啊，我给他定义改一改。佛的自性的定义本来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没有他自体，都没有自体，都没有本体，都没有自身，都没有自己，本来是这个意思。他不能接受这个，他把那个自性定义改成什么呢？他在那儿看看看，他自己琢磨一个，说自性是指的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哎，你看我们现在你去看很多人解释自性啊，说什么叫自性？说自性就是一种永远不变的存在，哎，永远不变的东西。这一下好办了，因为我们凡夫见的东西都是变的，哎，没有不变的，所以呢我们凡夫见的一切东西都有了。哎，因为他说自性指的是不变的东西，我们变的东西都是有的，这就叫把自性的定义狭义化，然后呢就架空化， 佛说一切法无自性，是说这五蕴皆空。哎，他现在呢把那个自性定义成说永远不变的东西叫自性。那桌子呢，他说这儿有一个缘起的无常的会变的桌子，这个呢有。哎，这儿没，佛说一切法无自性，是说一切法就是这桌子呀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哎，行了，把佛的那个定义狭义化，广空永远不变的东西，所有变化的东西都留下了，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都变，所以都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理论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叫什么呢？叫缘起有了。哎，缘起有，自性空。哎，这个自性准确点说就是永远不变的自性空。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啊，就流行的理论就是这样，我再准确概括一下啊，我们现在人认为叫缘起有，就是只要是缘起的，哎，我们人木板我们就能做成桌子，砖头就能盖成房子，这都有。哎，我们凡夫见的一切法都有，我你他什么都有。什么没有呢？永远不变的自性无。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人，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山，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椅板凳。哎，好，这一下呢两全其美。我们执一切法有的凡夫颠倒梦想邪见没变，但是呢经过他这么一解释呢，我们又符合佛说。好，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梦幻泡影。哎，这都是实际存在的，都是有的。这没有还行啊，你说这个面前是没有是假的，末法众生这个根性差呀，难受的很，害怕的很，经常讲课碰到那个说听着空害怕。嗯，为什么呀？根性不行，他以前学呀没学到这么深。哎，不能接受身法。像这个经里头佛说，好多小乘人呐，听大乘法说万法皆空啊，如万箭穿心，啊，非常害怕，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根性。哎，所以我说你们现在在这坐着听讲这个，我这个说法就是说法的特点就是说，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无就是无，佛说有才是有。哎，这就是我讲解经论的一个特点。一个字不变，而且这个字的意思一点不变。哎，不变调不走样，一是一二是二，佛说空就是空。哎，也可以用这一句话概括。所以有人听到这个之后啊听不懂了。哎，就害怕了。哎，害怕了没关系，害怕了你就去找听得懂的，是吧，找不怕的去听就完了。哎，你在这听这个呢，你觉得不怕。我们所以有好多人在这听说，哎，我觉得这个讲得很简单很正常啊，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照见五蕴没有了啊，无眼耳鼻舌身就是梦里的嘛，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没有啊，啊，他觉得听着这很简单啊。你这个很简单里头就包含了什么呢？你前生必然是熏习了大量的般若经跟唯识的这个基础之后啊，你才会听着在这听了之后不会害怕，不会这个担心，不会怎么着，甚至还有人听了之后呢还挺高兴。你想这都是有原因的，说面前如梦幻泡影你挺高兴，说面前是空你挺高兴，这绝对是有原因，这是跌翻天覆地的世界观，整个翻天覆地的呀。你这听见之后你没有吃惊，没有害怕，而且还很高兴，你想你心里头有多少那个就是跟他相似原来就喜欢过这种观点的基础做基础，你才能有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要认识到，就是说这个龙书这两部啊，现在的人很少有人看懂。我们再说一遍啊，龙树的两部的核心意义就是什么呢？先破自性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你一切法呀没有它本身，如果一切法没有它本身之外之后呢，会说没有它本身，一切法都没有它本身啊，都没有，实际上没有真实客观存在的东西，那就剩下什么了？就剩下这个东西之外， 人们说有这个东西的名言，说有这个东西的话。注意，但是注意这个名言里头啊，不光是包括我们语言，还要包括我们意识的视觉语言、听觉语言跟感觉的语言，这都是你自己的语言，每个人跟每个人感觉语言不一样的，哎，所以那个语言说的东西是空，人们容易接受，但是呢，说我都看见了就存在。我们前十四讲主要就破这个，是吧？就是眼见颜色非有自性。第一个误解就是说，他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必须得搞清楚。这个用现代物理学就告诉你了，你看见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颜色，你看的时候有你的颜色，你不看的时候对你来说根本没有颜色。人们最傻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看不见了，那别人还看见了，别人看见也是别人的颜色，谁看是谁的颜色，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没有任何人看还有一个颜色，那个颜色在哪儿显现啊？没有一个，就是除了一个人在看的时候他的主观感觉里头显现出来的颜色之外，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没有客观存在的声音。所以呢，这个凡夫最大的一个误解啊，眼看见颜色就说有自性，这是错的。眼见颜色非有自性。怎么样的反驳最有力最快速呢？就是跟着这句话说，如果眼见颜色就有自性的话，梦幻泡影就都有自性了。你昨天晚上做梦看见很多颜色，好，都有自性了。你梦见人梦见山，那你那个床上就又有人又有山，是不是啊？看见颜色就有自性，就会出这个洋相。幻化师幻化出，我们讲过幻化啊，现在没有这个人们根性不行了，没这个技术，人家在那幻化电影，幻化人，幻化马，你就认为都有自性。一个经理说过这么一个意思，说有一个幻化师啊，在街头啊幻化出一匹马来，一匹宝马，非常的漂亮。这个在他幻化出这个马之前就待在这儿，在街头已经站在他面前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用那个木头啊石头啊哎幻化出来的马，所以都在那看等着下一步。但是在他幻化出马之后又来的人，后来来的人呢，一看这个马这太少见了，太棒了，就开始要买这个马，就出价钱就开始竞争买这个马。这就是幻化的作用，就是看见颜色，其实他看见马没有，没有，他就是看见颜色。人们认为看见颜色有就有自信，就会出这个洋相。哎，看见这一匹马就非要买这匹马，你出价钱他出价就开始竞争。佛就说了，那看到这个马是幻，知道这个马是幻化出来的人会不会参加竞争？绝对不会。这个后来的人就是没学佛的人，看见什么颜色都有自性。前边的人就是学了佛的人，但是呢，学了佛这说的有点夸奖了，实际上学了佛的还只是极少数看懂佛说无自性意思的人才知道你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哎，看见颜色不是有自性。哎，所以龙树这个第一步啊，他是讲的眼见颜色非有自性，我们读过龙树在大智度论里论述这个的意思。龙树就是说了，说你见颜色非有自性，哎，你一看水里一个月亮，那水里就有月亮吗？哎，梦幻泡影都可以。哎，泡，下雨的时候院里打起来的水泡，一看亮晶晶五颜六色的，很漂亮一个泡。哎，你如果看见颜色就有自性，你就那就是有一个，当然这个泡我们是举这个例子啊，就是说人们都知道它是水泡，但是这个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我们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就好像一个人看到那个水泡之后呢，他说这儿实有一个圆的亮晶晶的东西。哎，泡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着那有一个东西，实际上里头啊什么都没有。 里头全是空的，哎，就有一个颜色在你面前显现出来。影子也是，影像就是指的镜子里的影子，一照镜子，哎，一看里头呢有颜色，有颜色就有自性吗？那镜子里头什么都有了，照什么有什么了，是不是啊？看见颜色不是有自性，不代表就有自性，这是龙叔说的第一步。哎，这一步破了之后呢，那就是把不自性破了，就是说你因为你看见颜色不代表有自性，那你什么代表有自性？你必须看到自性，看到这个东西本身，这个自性才算是存在。谁看到自性了？哎，一认真，我们什么自性都看不到，我们眼睛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自性。所以呢，龙叔破自性这个道理啊，非常的就是有力，哎，你无法反驳。如果学好物理的人呢，就不用龙叔说了，一看龙叔说的那就是现代物理基础知识，哎，没有问题。你怎么能这么说看见颜色就有这个自性呢？啊，那要你看电视放电影那都有自性了，是不是啊？啊，那你就放专门拍那个金矿的电影吧，拍或者拍那个国库的电影吧，拍成电影在家放吧，那搬吧，是不是啊？看见颜色就有自性，我们众生实际上就是这么个极错误的常识。哎，这一证明没有自性之后，我们说没那个东西都没有本身，剩下什么呢？就剩下名言了。这个名言呢，还记住，包括那个我们读了那个啊，意识的语言呀，有四种，叫见闻觉知。哎，见是我们意识的一种语言，见是什么？见颜色，颜色是意识的一个语言，就是说我们的意识，这现在我们说我们真心啊，我们的真心是存在的，我们的意识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意识呢跟其他的意识跟其他的真心呢重合在一起，还想我们那个记忆组成的大圆球，一个人一个大圆球，大家都重合在一起，大家一般大，我们的心开始观察众生心了，包括佛菩萨心啊，我们的心就这都是重合的呀，互相都有感应的，所以我们的意识就开始感知其他众生心。感知之后呢，因为我们梦中人呢，见不到真实，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心，也看不到众生心，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它有个本事，它给我们翻译，它给我们转述，说我的心在观察外边的时候都有什么，这意识就开始观察了，给你在哪儿给你展示呢？在电视屏幕上展示。这个电视屏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前我们感知到的一切法，这就是我们的电视屏幕。但是他给你演的这个电视呢是立体电视，哎，就好像你看 3D 电影一样。然后呢他给你展示了，他说外边啊有这样的颜色，外边是不是有这样的颜色？有，在哪儿？在其他众生心里头。我们的心在看其他众生心的时候，一看呢，里头85%都是颜色的记忆，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现在一进这屋，我们最大信息量搜集是什么呀？眼睛一看，所有颜色立刻记到阿赖耶识里头了。立刻藏起来了。然后呢还有10%是声音，哎，85%是颜色，所以我们收集信息是颜色信息量最大，我们的世界建立呢也是用颜色为主架构建立起来，然后再配合以声音10%，然后还剩5%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众生心里头就是这5种材料，所以我们心在看众生心的时候，一看呢，他给翻译说众生心里头啊有这些颜色，有这样的声音，有这样的感觉，还有这样的想法，他给你全展现出来了，这就是其他众生心里的景象。哎，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原来其他众生心里都是什么呀？当然现在啊，他给你翻译的是人道业的这个众生 他看到的是人道，也他现在看不到天道、鬼道、地狱道，都看不到，他现在只能看到人道跟这个畜生道，哎，只能看到这两道众生的心，他就在那翻。我们就发现这个人道跟畜生道众生的心里头现在是什么呀，他们也在都在做梦，都在演电影。他们在演什么电影啊？就在演有一个太阳，有一个月亮，有一个地球，有好多人，有山河大地，有楼房，每个人心里头就是人道畜生道这两道众生现在放的电影，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我看到的这个样子，大家看到这个样子。所以有根据，你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翻译啊，是根据这个所有众生心里的那个电影翻译的。但是呢，还是每个意识，你自己的意识给你放你自己的电影，所以有时候啊，会有小有不同。哎，你比如说我看白色，他看也是白色，其实这个白色就不一样，但是那个差异非常小，但是有时候就会稍有不同。就是那个什么，我就说小孩在母腹里的时候是用天眼看的，他根本分不清什么是人，什么是神，什么是鬼。哎，他到两三岁的时候他才闭合这个天眼，就是两三岁之前他是天眼跟肉眼同时看的，在母腹里头是不用肉眼看，光用天眼看的，他有这么一个转换。所以这个我这次在延安讲课，我刚说了这个例子，当场的几个女的全举出例子来，就是或者是举他的小孩，他就说抱着小孩，那个小孩就两岁的小女孩就跟母亲说，哎，你看那儿有鬼，哎，这个小孩比较聪明，他能分清楚人鬼。但是一般小孩不知道这个区别，一般小孩就一看啊，他就认为这正常的，哎，人鬼他认为是一回事，哎，都认为。但是呢，他那个就是有时候啊，那个母亲他就会发现小孩说的那个东西他看不见。然后有一个呢回忆是自己，就是母亲告诉他说他小时候曾经看到过什么什么，他母亲看不见。哎，这个好多人都有这个经验。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做的梦啊不同，大概同相同，哎，但是实际上看到啊，个人一个梦，个人一套。哎，你比如说有的人有特异功能啊，开天目了，说那个四川那个就是80年代四川唐禹一个小学生耳朵能认字儿，人们就认为他这个胡说八道啊，说他是搞魔术，说他是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臭骂一气，实际上很正常啊，本来就是个人一个梦，他耳朵能认字，后来那个报道一报道之后，好多小孩一试都能耳朵认字，嘎吱窝认字，哎，然后后来好多不能认字的小孩稍加训练立刻也能认字，当时那都有报道。我们愚痴的人类就见了这个事实就敢不承认，哎，然后就给全部抹杀下去。你说这种，这科学，这叫科学吗？这叫扼杀科学，是不是啊？啊，自己解释不了的啊，就不承认，就说人家是这个造谣，啊，就强行打压，人类多愚痴，这么好的这个进步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一步啊，龙树破自性，如果你真的破了自性，真的就圣性明言了。哎，就是你自己观察的颜色，你自己听的声音，跟你自己做出的判断。所以第二步就更简单了，所以关键就是第一步，说看不懂龙树论，就是这个无自性看不懂。如果这个看懂了，你想就剩下你自己的明言的时候还用破吗？那个东西都没它本身，光有人们说根本就不用破了就。所以你要是第一步学得好啊，看龙书论那就是在那念经了就，哎，就是本来就一切都是空嘛，那就是都熏习一切法空的记忆，就跟念心经念那个金刚经一样了。龙书不就是解释般若经吗？哎，那就等于就是我们说过成佛怎么成啊？这次到那个延安是《金刚经》要解，就是《金刚经》重要的东西呢，详细解一下。结果呢，讲下来总结了一句话，说《金刚经》为什么说《金刚经》啊？因为须菩提问佛说：“我想成佛，我怎么修？我怎么修这个心？” 佛回答，最后发现了，总结了仨字儿：如梦观。怎么修啊？你就做如梦观，你就一看一看这个世界，一睁开眼一看这个世界，这是生死长梦。哎，梦里的都是空，我的任务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哎，照见五蕴皆空，成初地菩萨。说怎么从梦中醒来？回答三个字儿：如梦观。你就知道这是梦。说现在我知道是梦了，为什么没醒？因为你知道是梦的这个记忆力量太小，熏习的太少。哎，你就读心经，读金刚经，一切如梦幻泡影，远离颠倒梦想。你读大智度论，就是所有的佛经吧，都是在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相信它如梦，好，你就一切如梦幻泡影，就这么熏习，一句两句，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你这个记忆达到什么程度呢？达到你记忆的10%，自然照见五蕴皆空，梦就醒了，就是初地菩萨。哎，你再继续在初地以后用限量制继续学习心经金刚经，那个熏习的力量很大了，达到20%的时候，就是你佛法的记忆占够你全部记忆20%的时候，就是二谛，又一个飞跃，三谛四谛，达到100%，全部染污颠倒梦想都换成佛法正见的时候的记忆的时候，圆满成佛。所以怎么成佛？三个字，如梦观，就做如梦观。佛讲了金刚经，最后就告诉你应做如是观，就是应做像这样的观。像什么样的观？像前边如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做如梦观、如幻观、如泡观、如影观，如什么水中月观、如空中花观，哎，如阳焰观。你的佛说的比喻多了，你一个一个就去做，记忆达到10%就行，这是成佛的关键。哎，真正的修行方法，简单不简单？所以啊，说讲十二门论，讲中论，你看前边14讲讲了个什么，就讲了这几句话。哎，你懂了这几句话，你还用去看龙书论呢？哎，所以我们下边呢，就是把龙书论呢过一过，过一过，看它是不是用的这个方法，先破自性，再破那个名言。这儿呢，今天咱们也讲一点新东西。这个破一切法呀，我说过，你学通佛法之后啊，破一切法是有千万种方法来破，就是从任何角度，你找任何东西，你讲个任何道理，都能给你把一切法破掉。在没学佛之前呢，是没有一种方法能破一切法，但是它有千万种方法证明这一切法实际存在。这就是说你学佛学得好不好，就是看你这个改变没改变。很多人学了一辈子佛，到最后呢还是一切法有，那你学佛没学呀？你学佛之前跟学佛之后你有什么变化？你还没学佛的时候是不是就认为一切法有啊？啊，你学了半天，最后学了还是一切法有，说没有什么呀，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地球，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人，用得着你说吗？你去给我找一个人，他说有永远不变的桌子，有永远不变的房子，谁这么傻？谁去执照这个去？好，去了一个没人执照的邪见，保持了一个自己原来没学佛之前一切法有的邪见。你说你学这一辈子学了什么？有佛法吗？你那儿？当然了，说这个没有永远不变的自性，这个呀也是佛法。这个佛法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呀？是在小乘讲的。我们说过，小乘法是法有人无，他承认这一切都有，但是他说呀，在这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我。你把我执放下，可以断掉烦恼，可以达到8风吹不动。这个方法呀，这就是我们也 大小乘区别我们也讲了很多，这是佛呀对那个不能发心成佛的人的一个方便说。世界上只有一条路，法华经说了，只有一乘，没有二三乘，就是说世界上实际上只有成佛才能解脱，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断掉一切，真正断掉一切烦恼，只有这一条路。但是有的人呢，你给他讲这个大道理他不听，他对这个世界是真是假不感兴趣，他就对什么感兴趣呢？他说我现在太苦了，你佛有没有一个办法帮助我断掉这个烦恼？他不听真理，哎，你让他说我，你这是梦，我让你从梦中醒来，让你见真实，让你成佛，他不感兴趣。他说这是梦，他说我听不懂，哎，我现在就是就跟那个妇女似的，孩子死了，你能不能让我孩子活？哎，解决我烦恼。那佛没办法，你发不了大心，不立志成佛，佛只好呢，你如果佛说那你解脱不了，行了，这帮人佛就等于跟他渡不了了，所以佛也得怎么着啊？说好，你不愿意成佛，咱们呀可以成阿罗汉，哎，假安立了一个假的果位，哎，让他说这个怎么修啊？说实际上没有我，哎，你放下我执，就光有这个叫物质精神，这个我们五蕴身呐是一个物质跟精神的原合体，就是缘起的一个法，哎，它有一个流变，六道里头就轮回，里头没有一个我。你放下这个我执，不为我贪嗔痴，就没有烦恼了。道理对，但是这个道理啊不究竟，这个道理很别扭。你要人去深思一下，这个立刻就产生问题。没有我，有六道轮变，谁在轮变啊？没有我谁修行啊？没有我谁证阿罗汉啊？这里头深层都是有问题的。这个方便说这个东西不是真理，哎，法有是邪见，我空是真理，你邪见跟我空结合在一块儿，说不通的。这种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啊，就是这个小乘的修行方法，世间都在用。你看儒家道家，哎，你不管什么家，甚至基督教伊斯兰教什么印度的这个叫印度教，古代叫婆罗门教，都是这个方法。说什么呀？你比如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妇女儿子死了，找佛说能不能救活，他找了好多人都说没办法，找大夫也说没办法了，已经死了啊。然后有人就推荐说你去找佛去，他就找佛去了，佛说行，说但是呢需要一味药。什么药呢？你上村里啊借一把，我忘了是借什么了，我现在就随便说一个，比如说借一把笤帚，哎，那个说是这好办啊，说但是呢你要借什么样的笤帚呢？这家人没死过人的那个家的笤帚，哎，就去了，跑了一整天，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回来了，说没有没死过人的，都死过人。他的那个筋疲力尽痛苦劲儿也都反正就是那个劲儿也激动劲儿也过去了，哎，这个时候佛就跟他说呀，所以啊人呐都是要死的，没有不死的人。然后佛那个神通又大，你跟这孩子是怎么一个因缘，前生怎么个因缘，这生为什么他这么早就死了，一讲，哎，那妇女就证了出果，哎，证了出果，须陀洹就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我们现在一般人劝人不也是这样吗？家里死人了痛哭流涕，这去了怎么着，哎呀你节制点儿，这个人死不能活，哎，这个你还咱们还得过，不就是这一套吗？哎，所以小乘这一套啊，谁都这个方法，实际上谁都会，这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法有认为这是真实的，非要在这里头八风吹不动要断烦恼，这个修行很艰难很困难，哎，这实际上就是世间的那些方法。我们整天都在劝说上班累，你不上班怎么办呀？这一大家子还等着吃了啊！你就忍耐着点吧，你就把这个当成乐子吧啊！什么想想办法啊？我们 反正就想办法粉饰痛苦。哎，我说世间的智者，什么叫智者？就是他能把痛苦说成乐，这就是世间的智者。哎，你就过得好像好一点，根本就不解决任何问题。也就是说，你学来学去啊，最后必须得学到这个大乘，必须得学到这个般若经，必须学到龙树，就是把这个，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就是刚才说的，你要是学通了佛法呢，就是你提什么问题，全答案全跟佛法一致。哎，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走到佛的真理那儿。我们今天介绍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呢？叫自相与共相。什么叫自相？什么叫共相？这个定义一下。什么叫自相？就是那个东西自己的相。那个东西本身跟别的没关系，就是他自己有的东西。你想一下啊，一个东西的自相其实也就是自性。我说过啊，这个性相体相通，所以自性我们用的是这个词儿。你听的时候你可以想成自性，也可以想成自体。什么叫自相？就是自体，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独有的，任何其他的东西其他地方没有它。所以这个自相啊是不可说的。你想一下啊，这个东西自己啊是不能说的。你如果外边一个人说，我说他的自相，那说出来是不是他的自相啊？一定不是他的自相。他的自相是没有言语的，而且是不可复制的。一复制就是复制相，不是自相了。你说他的自相，就是你在描述他的自相，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自性之外的东西。所以自相不可说，自相还不可见，就是你看不见自相。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人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意识的视觉语言。哎，每个人看见是一种颜色。大家把那个去年春节那个帖子叫蓝黑裙子跟白金裙子，你们看一看。哎，厂家出的是蓝底儿黑边的裙子，大部分人网友看成是白底儿金边。为什么？厂家都说了，我们印的就是蓝底儿黑边。哎，结果大多数网友看的是白底儿金边，差多少？不解释那个物理原因了啊，就证明什么呀？每个人看的颜色是自己的意识创造的。哎，这个你必须要知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大家看的颜色跟厂家印的颜色就那么大的不同。自相是不可见的。就这个道理就能证明了，你看见的颜色不是任何东西本身有的东西，是你看的时候你的意识给你用他的语言翻译出来的一个电视画面。哎，所以这个画面一挡住，这个翻译的颜色一挡住，你看不见任何东西自性，除了颜色你什么也看不见。哎，只能看见颜色。所以自相啊，是人不可见不可说，这俩合起来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见就是你没见过，你怎么思维它呀？你想不到。不可议就是不可说嘛，不可议论。哎，自相啊就是它本身的东西，不是它之外的东西，它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自相，更何谈是你一个人观察他的时候你的主观感觉。哎，所以啊，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啊，就是他有自性，他你看不看他，他客观存在，那就叫自性。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东西就是任何东西的本身，不管你看不看，他都客观存在，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大家熟悉的佛的法身呢，还有一个名字叫自性身。什么叫自性身？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身，哎，跟别人没有关系。自性身、自体身、自相身，佛有一个自性身，佛有自性。现在有些人一看经说，般若经说了一切法无自性，般若经说的是梦中法，是凡夫法，梦中法一切法都无自性，不是说梦醒了之后真实世界也无自性。如果真实世界也无自性，世界上没有任何自性，就只剩人的言说的话，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你人的言说从哪儿来？如果说他这种理论，就等于说我们所有的都是梦，没有真的，就梦外没有真东西。那这个梦哪儿来？谁做这个梦？梦外没有真东西，凭空就来了，无因就生梦了，能说得通吗？所以啊，真正存在的东西就是有自性的东西。比如说佛的法身，我们也说过佛的法身是什么呀，就是一个人从发菩提心开始说我要成佛，我要学佛，开始学佛法，就开始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留佛法的记忆。佛法的记忆达到 10% 正初地，20%正二地，最后100%成佛。佛的法身就是全部佛法的记忆，你要把全部佛法全学通，不能丢一点儿，丢一点儿你都不能圆满成佛。就是佛的法身是什么？以法为身。以什么法？以佛法为身。佛法是什么？就是你学习全部佛法的记忆，组成你的圆满成佛。你全部佛法都学完了，都学通了，你就圆满成佛。这就是佛的法身，这就是佛的自性身，这就是佛的本身，这就是佛自己。然后像这个给十地菩萨说法的报身，给我们梦中凡夫说法的化身，都是由这个法身，由法身生出的报身跟化身。只有法身是真的，哎，报身是给十初地到十地菩萨说法的，用报身，圆满报身，哎，给凡夫说法用梦中的化身，在你梦里现个影像，那是神通变化。哎，实际上佛的那法身根本没动。哎，这又重复了我们前头讲过的一个道理，这个世间人都是同意的，说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标准是什么，就是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它本身，有没有它自性，有没有它自体。哎，你拿那个包装的挺漂亮，哎，什么都有，什么名字、说明书啊，这个检验合格证，什么包装挺漂亮，里头就没那个真东西，没这个自身，或者那个自身是个假的，那你顶什么用啊？那就是说这个东西等于没寄来，这个东西等于没有，哎，骗人的。所以看一个说一个东西有没有的标准，就是看它有没有自性。所以只要是这个东西有的，它一定有自性。你要是没有自性，有别的，那都不管用，都不能说它有。所以在现在大家对自性啊、自相的理解，就是自相就是一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呢只能限量执证，就是只能就像我们眼睛一样直接看见那个自性了，行了，这就有了。但是我们人的眼睛呢，肉眼很笨，天眼也不管用，天眼也是只能看见颜色，它也看不见任何东西的自性。所以自性是真实的存在，是这个只有限量执证能够证到的，是不可，是梦中凡夫不可见、不可想、不可思、不可说的，这叫自相。好，现在说什么叫共相。 共同的相，自相是那个东西自己本身的相，共相是什么呀？是两个以上东西啊共同有的特征，共同有的东西，两个以上事物共同有的东西。你想两个以上事物共同有的东西是什么呀？是人总结出来的。你想一下这句话啊，比如说这俩人啊，这俩人说这俩人个子差不多，哎，这是他俩一个共同有的东西，是吧？说他俩个子一样高，比如说他俩呀个子一样不高，好，或者咱们在他俩个子都是1.8米，比如说这么一句话，这就叫这两个人的什么呀共相。哎，这个两人他还会有其他共相，他其中一个就是这两个人个子都是1.7米，比如说啊，你想这个他这个共相是不是实际存在？这个共相啊，不可能在他俩之间或者他俩当中还除了他俩的自相，然后还真是存在一个共相，不可能的。1.7米，共相都是人比较了这两个东西之后，在我们的脑子里给他抽象出来他俩的一些都有的特点。说这个是红色，这个也是红色，哎，说他俩呀共相都是红色。所以共相啊都是我们人抽象出来的概念，共相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脑子里，共相不是实际存在。记住这些定义啊，就是凡是说的不是一个东西特有的，是两个以上东西啊共有的东西，一定这个东西不是实际存在，一定是只存在我们脑子里的。因为实际存在的是人家自相，哎，自相这是实际存在。所以共相不管你说什么，比如说佛说我们凡夫梦中一切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呀？空，不存在。哎，梦里的都不存在，这谁也知道。不管你是多大个儿，也不管你是多结实，是吧？你说梦里的棉花不存在，梦里的铁存在吗？没有差别，哎，没有差别。一切法一共相，空，无自性。哎，佛说了很多。所以啊，共相是人总结出来的两个以上事物所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哎，共同的特点。好，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有没有自相。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自相，只有共相，那又证明什么呀？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我们认为有的东西全是我们在脑子里头总结抽象出来的共相，没有自相。哎，如果我们证明一切都是共相的话，那又是一个路子，就证明什么呀？这一切法都不存在，只存在在我们想象当中。现在问题就是来找自相，说我们能不能找到自相？哎，怎么找呢？比如说还说面前这个桌子，哎，桌子自相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你首先看不到它，因为你看到的是颜色，颜色呢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看不到它的自相，你不知道这个桌子本身是什么，你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东西让你看到这样的颜色。我也可以用一个其他的东西，我把这个桌子的颜色我照成大照片，我贴在上边，是吧？哎，你一看啊，这是一个木头桌子，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一个水泥台子，哎，我把它贴上木头桌子的照片，因为你只能看见颜色嘛，你看不见东西，什么让你看见的颜色人永远看不到。所以呢，人看不到自相。这儿呢，我们这个在这个成唯识论里头，有这么一个比喻，他说我们看到的一切啊都是共相，他用这样比喻，他说比如说五蕴，哎，就是我们凡看到的一切法，他说这个呀是个共相， 实际上不存在五蕴，只存在组成五蕴的那个五堆东西，那是自相。就是他说这个任何词儿啊，都是这么一个叫什么呢？共相跟自相的一个相对而言的一个台阶儿。他就举这个例子，他说五蕴是我们见到的一切法，他说这是一个共相。他说实际上呢，共相不存在，只存在自相，就是只存在色蕴跟受想行识这五个蕴。在五蕴这个词儿里头啊，五蕴是共相，那五堆五小堆是自相，哎。然后我们再看色蕴，色蕴又是一个共相，这个自性的自相的都是共相，色蕴又是一个共相。它是什么共相呢？它包含了所有的物质。所以我们又把这个色蕴呢又说它是共相，哎，实际上不存在一个色蕴，存在什么呀？存在这个色蕴有两种解释啊，一个是物质，物质呢那就多了，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物质，这是自相，哎，比如说这个桌子也是一个自相，哎，它跟山河大地什么合起来都叫物质。然后再去分析这个桌子，分析桌子我们说手就不往下分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桌子前边破了，桌子不存在，你根本又没看到过又没什么，你这个就是说物质存在啊，是纯粹是人一个猜想。所以呢物质这个就不往下分了，我们可以分什么呢？颜色，就是准确的解释色蕴呢，准确的解释是颜色。这个不是我们人猜的，这个是现场看到的。好，我们色蕴解释颜色的时候呢，这色蕴也是一个共相。什么是自相啊？黄色、白色、什么青黄赤白，这是自相。说有白色，哎，有红色，没有色蕴，哎，这个东西，色蕴是所有颜色的一个总名，这个空名，哎，实际有的是各种颜色。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个，比如说蓝色，说这蓝色这不是自相了吧？我现量看到的，蓝色也不是自相，蓝色也是共相。说它是什么的共相呢？是青蓝色、紫蓝色，什么这个深蓝色、浅蓝色，哎，它是给所有各种蓝色起了个总名。没有蓝，世界上不存在蓝色。你给我拿过一个蓝色来，你弄个蓝色，你拿不过来。你拿过来的一定是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深蓝色，你拿来了，好，这是自相啊，这一层。然后深蓝色又是共相，说深蓝色是什么的共相啊？咱们就省点事儿，不推那么细了，直接讲。人呢，实际上是这个看不到一刹那的，就是说这个深蓝色呀，实际上是一刹那蓝色，一刹那蓝色显现的一个集合，就是真正存在的蓝色，就是我们眼睛眼前升起来的蓝色呀。应该是什么呢？是一刹那一刹那升起来的。那个一刹那的蓝色呢，是自相。你在这一看，这就看到这个蓝色的时候，这个呀，已经是多少刹那的集合的蓝色了。哎，如果这个蓝色就在你面前显现一刹那的话，我们任何人感知不到。我们人呢，根本感知不到一刹那的东西。所以我们感知到的东西全是数刹那的一个集合，而且我们眼睛啊有这个感光细胞啊，叫视觉暂留，就是你看了一个东西的之后啊，这升起这个颜色的时候啊，它会消失得很慢。你可以做试验，就是你比如说你晚上啊，你看一眼灯，你闭上眼睛，眼睛之前那个灯的那个光啊，我试了一下，大概三四十秒钟，最后才能恢复到黑暗，慢慢的淡下去。为什么呀？你那感光细胞感了这光之后啊，它不能立刻消失。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啊，都是数刹那感的那个光的一个集合，你看不到一刹那那个真实。所以一刹那的那个 颜色才是自相，一刹那的颜色我们看不到。好，追色蕴追追追追半条什么呀，自相看不到，只能看到共相。所以我们连直觉看到的都是共相，包括听的声音，你就按这个道理去推，你听不到一刹那的声音，有一个东西响了一刹那你听不到，你必须它响够多少刹那你才能听到。所以你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共相，就不是那个一刹那的自相了。所以我们人感知到啊，从五个直觉就都是共相，感知不到自相。注意，再破，存在不存在一刹那的颜色，这个一刹那我们分析过，一刹那这个时间单位就是一个不能存在的自相矛盾的定义。什么叫一刹那？说时间的最短单位，不可再分的最短单位。我们说过，你这个时间一定要有长度才叫时间，有长度就可分。你说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长度，就是悖论。就是说这个刹那的定义啊，这种定义就不可能存在这个刹那这个种东西。说来说去什么呀，我们人想象了一种时间单位，然后我们人就规定多少刹那是多少什么组成什么啊，慢慢长度出来了。哎，那个基本单位就是人想象的一个东西，根本那个定义就是一个悖论，就是那种不可再分的长度，这就是一个逻辑矛盾。人们就在这个不可能存在的单位上建立起来了时间。那空间概念是不是怎么建立的呀？同样是在这个空间有三个长度，长宽高，你一个长度都成立不起来，你三个长度你更成立不起来了。所以空间也是我们人在想象当中建立的一个叫我们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空间时间都是我们人大脑里头啊思考问题，我们建立了这么两个最基本的坐标系，然后我们任何东西都往这个空间里放，任何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排列。空间时间就是我们人创造的，我们使我们人呐、思考比较有秩序，思考大家能够交流什么，这么一套叫什么呢，坐标标准。哎，就好像我们人呐、创造了一套汉语，哎，然后我们就能说话了，能生活了。哎，就是我们人类意识的语言，时空坐标。本来说我们见不到自相，只能见到共相，结果这分析分析呢，我们说的这自相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你说破自性破得多彻底。所以就一个自相跟共相，哎，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了，一切法又破光了，什么般若经融术全懂了。所以啊，前十四讲说讲得慢，你要是前四十讲听明白了，后边都不用讲了，是不是这感觉啊？哎，龙树说的绝对没问题，哎，这个般若经说的绝对对，哎，你已经就天天就去背心经去就行了，就熏习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记忆就行了，哎，随便读什么经。注意这个读经啊，跟读经大不相同。现在正在阅藏，有的人也是啊，我阅了这个几本几本，阅了多少佛经，哎，这个杨新宇先生很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啊。他把全部佛经啊，把那个译译本，就是有几个译本的，选一个最好的，哎，这么一总结呢，那个居士不阅律去掉，哎，结果佛说的经啊，一共才400多部。这样的话，我们人呢，你要是下功夫的话，业余时间一年就可以阅完。哎，这你就等于你把佛说的话你整个看了一遍。但是这个我说乐藏跟乐藏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有的人呢、能够看一遍，当然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不少，但是你能不能理解他那个核心，核心意，核心意是什么？我这次在那个重庆总结了，说佛法核心意啊，如果用一个字表示，就是空。然后人就不懂了，说空这不是有吗？怎么是空呢？给你用两个字回答，如梦。哎，你面前是梦，你要是真的，你要是知道这是梦的话，那梦里肯定是空。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空。当然说，你说我不认为这是梦，那咱们可以讨论，是吧？如梦，这就是道理在这放着。然后再往下，这是在梦中人呢、就是仨字儿把梦中法概括完了。梦中法空，哎，为什么如梦？然后呢，下边呢，说我如果相信这是梦，我这个熏习佛法达到百分之十醒了，我添了仨字叫梦醒后，这是一个红线，在前边都是在梦中的，说空说如梦，这都在梦中的。你要是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下边是真实状况，又有两句话。梦中醒来没有梦了，世界真实状况是什么呀？四个字儿，唯识无境。哎，一看所有众生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面前只有众生心，包括佛菩萨心，佛菩萨也算众生吧？哎，也算有情。所有众生心，唯有心，唯有识，无境，没有心所对的境。心对的境是什么？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嘛，就是梦中法。心就会做梦，哎，心要不做梦了，行了，没别的了，就剩心了。唯识无境，哎，唯识无梦，你可以自己理解。四个字儿，你看，一个字儿空如梦，梦醒后唯识无境，最后五个字儿，再加上佛法讲五个字儿概括佛法，讲什么呀？一切唯心造。你只有心嘛，那当然是一切唯心造。你拿别的造，根本没那东西，你拿什么造啊？只好拿心造。一切唯心造，你只有心，你心一变，你就整个变了嘛。我们现在梦中人也可以这个就是证实这个道理，体会这个道理。说我们面前这梦哪来的呀？你自己的心造的。说我怎么造的呀？你前世留的记忆升起的这个梦，组合的这个梦。哎，你现在有什么缘，碰着谁，碰着什么事儿，都是你前生造下记忆造出来的因缘。哎，为什么这个人喜欢你？为什么那个人讨厌你？你就去看你的记忆，那个原因呐，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注意啊，我们一切唯心造，没有这个梦，没有梦里的东西，没有山河大地，没有太阳，没有宇宙。你看你这个心力量多大，你能造出宇宙来？就你自己的心，你看见的都是你自己的心展现的。你看你的心力量有多大，一点物质都没有，你能造出这多少吨的物质啊？无以计量，宇宙无垠呐，无边呐。你想你的心力量多大？说我的心怎么力量这么大呢？你造的时间太长了，记忆太多了，所以你那梦就结实得很。哎，所以没有物质你都能造出物质来。现在让你告诉你一个真理，说本来这一切就是梦，你就醒了就行了，多省事儿！这破坏啊，比那造啊，那太容易了。就好像人家费了半天劲儿盖了一座大楼，你这弄一炸药包，哎，一下就给炸掉了，破坏极容易。所以修行佛法呀，对比起你 造这个轮回的梦来啊，那太省劲儿了。没有世界你能造出世界来，没有人你能造出这么多人来，你想你这个心的本事，你以这么大的本事来修一个破坏这个梦的佛法，那应该是轻而易举，修行并不难，感觉自己伟大了吧。没有世界你的心就造出一个世界来，哎，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是叫精勤不辍，生生不息，哎，一个梦接着一个梦的做，就是坚持，哎，就完了。你吃尽千辛万苦，你看你转到六道里头这一辈子，你就想你这一辈子吧，我们人道还是善道，还算好事了。你说你这一辈子吃多少苦，费多少力，哎，经历了多少烦恼，哎，造出什么来了？就造出烦恼世界来了，哎，把心的功夫用错了，用道了，哎，造出来的假象你当真了，白费劲儿，哎，还自己受骗，还这个吃好多苦，很亏。所以呢，我们现在倒过来，哎，用我们的心造个什么呢？造一个破坏梦的这个破坏梦的力量。方法很简单，就是学这个叫一切如梦的这个道理嘛。我说过，不但你学一切如梦的道理，你就是在这跟人讨论呢，说这是梦吗？就这句怀疑面前是梦啊，这句就属于清醒意识，这句话它就是破坏梦的，它就不是帮助梦的。我例子就很简单嘛，你们做梦大概都有这个体会。有人在做梦当中，你突然感觉不对劲儿，说不对啊，这好像我见过，这好像我梦着过好多回了，这是梦。哎，或者说你刚觉得有点不大对，说这会不会是梦啊？这就是你这个念头已经不是梦里的东西了，已经是清醒意识钻到梦里头了，就是间谍已经进来了。特工已经进来了，破坏梦的那个力量已经露头了，哎，所以你那个梦啊，大概几秒钟就醒了，这就是梦醒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在梦中就加清醒意识，这个梦很快就会被破坏。我们学佛是干什么呀？佛就是告诉我们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是在你的梦里怎么样啊？加清醒意识，醒来的方法又这么简单，哎，又不用你去什么叫愚公移山，又不用你去出大力流大汗，你就在这坐着看着书，就跟佛来讨论这个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的道理。哎，你在那想也行，跟别人讨论也行，你在这念也行，你在这背也行，你就积累这个记忆。当然你对他理解的越深越透，你那个熏习的这个记忆力量越强，哎，你可能你理解的好的话，你这一个念头就抵那个在那念多少遍，他还反正你说不信吧他也信，你是但是呢他也不理解道理，哎，比那个力量还强。我看下边咱们这个就这样过吧，就是这节课呢，我们就先把前边十四课也没讲多少，简单的意思过一下。十二门论，十二门是分了十二章吧，十二节或者十二品吧，它就叫门，哎，就是我们进这个空门，就是说梦里法一切都空，这是佛法的这个空门。我们要进这个空门呢，可以从十二个门进，哎，第一个门是从哪个门进呢？因缘门，观因缘门。我们想先看看我们面前的因缘进去是真相是什么。因缘是什么？我们说过，因是直接原因叫因，缘是间接原因叫缘。哎，说因缘，什么是因缘啊？所有一切法都是因缘，你去找去吧。哎， 他是这个事情的直接因缘，他就是其他事情的间接原因。那个间接原因是这个的间接原因，那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直接原因。所以世界上一切都是因缘。哎，说那果呢？哎，因缘可以生果，果又是生果的因缘。哎，这个因缘呢，既是因缘也是果，是他前边事情的果，是他后边事情的因缘。哎，所以观因缘门等于什么呀？观一切法门，只是从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观。我们来看他第一篇啊，前边就不重复了，他这是说我们现在要讲大乘。哎，为什么大？哎，说这个义理无边，故名为大。这句话要重复，非常重要。大分深义，所谓空也。前边讲大乘，说这个大乘的大分，它的重心重点深义，它的核心义是什么呢？就是佛说的那个空啊，就是一个空字。我们刚才不是总结了15个字吗？一个字概括佛法，就是空字。哎，梦里都是空。若能通达事义，如果能通达这个梦里都是空，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你听懂这个了，即通达大乘。所以那些老要把面前法说成有的，你通什么达呀？你通达凡夫法，凡夫都说有，你跟凡夫都一致。哎，你跟佛有什么关系啊？说了啊，我进佛门了，你进佛门了，没进佛法门。哎，三皈依是进佛门了，你进了庙了，哎，你没进佛法门，佛说的法你没听懂。你是佛的弟子了，就是在学校上了学了，但是课你没听懂。哎，所以啊，你通达了这个空字才就是通达大乘。很简单啊，你只要知道说现前真的是梦，跟梦没有区别，你懂了这个道理，行了，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为什么？你就能做如梦观了。你一做如梦观，做什么都是道彼岸。哎，你只要做如梦观，你吃饭做如梦观，就成度了，智慧度。刚才在路上那个谁念了一段那个佛经，就是说怎么修行啊？走路的时候你就想，无我无路，哎，三轮体空，没有走的动作，哎。干什么的时候都是这样，为什么呀？一个如梦观，所以这个如梦观太好了，你不用去想说没我没路，你这还三轮还想三下，你就一睡醒就老记住，哎，这是梦。你只要是有这个如梦的感觉，那梦里肯定是空嘛，这等于是有空的感觉，哎，有那感觉就行。这个时候我怎么会保持如梦观呢？就需要你大量的来这个学，你学的真的懂了，真的认为这是梦了，它不可能是真的了。你想回去说不做如梦观，你都回不去，是不是啊？你根据物理学，根据现代量子力理学，什么大家都说这是梦，这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你已经都认为这是真理了，你怎么可能不按真理想呢？你怎么还会像不学佛的时候，我把它当真，我真的去跟别人争名夺利，使劲抢去？你不可能了，已经。这就叫世界观转变了，三观转变，这是根本的转变。哎，所以呢，你要是懂了这空啊，就具足六波罗蜜，就是你干什么都是度，度叫道彼岸。什么是此岸？梦中就是此岸。哪是彼岸？醒来就是彼岸。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就是到彼岸，就是度。不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就不是度。所以有的人，只要你不懂如梦观的，你别看你在那儿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不是度。 为什么？因为你执着梦中是真实，是邪见，颠倒梦想，跟佛法没有关系，跟佛法是相反的。所以呢，你那个前五度的功德呀，都不是度，因为它不能让你从那梦中醒来。度一定要有智慧在里头才是度。什么智慧？就是如梦观。说我要是没有如梦观，我把面前当真实，我修前五度，那我有功德没有啊？全部变成福德。什么福德呢？就是以后你做好梦的种子，做好梦的记忆。哎，这次读金刚经特别强调了，鸠摩罗什法师本子里头啊，好像就一段把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谁啊，是供养诸佛，只有一段说供养诸佛了，剩下都给省略了，但是其他五个法师都译出来了。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的是诸佛，而且是亲自供养诸佛。金刚经鸠摩罗什法师那个译本里头有一段说，佛说什么呀，说我昔在燃灯佛所供养过无数诸佛，须菩提，你说我功德大不大？须菩提说太大了。然后佛就说呀，在后末世，就是到末法的时候啊，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注意这个受持读诵啊，两个解释，一个是形式的解释，说我别人送我《金刚经》，我接受了，这叫受；然后我拿着《金刚经》，这叫持；然后我读诵，这就叫受持读诵，这是形式的。实际上这个地方说的受持读诵啊，是实质性的受持读诵，是什么意思呢？受是接受金刚经说的道理，就是什么叫接受金刚经，就是经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对，说的对，这叫接受。持是拿着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这个真理，这个观法去做如梦观，这叫持。受持这个如梦观这个道理，然后去读诵，哎，读的时候一看一切如梦幻泡影没有问题，我接受，哎，我就拿着这个观点去如梦观看待面前的一切法。佛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我去看一切法就如梦观如幻观，我就如梦幻泡影去看，这叫真正的受持读诵。好，佛说了，说末法的时候有一个人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他的功德分成一百份，我供养诸佛的功德不如他一份；分成千万亿份，一份我不如他的一份；分成什么叫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就是你有多大数就分成多少份，我不及他那一份。你说我不说数了，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读金刚经四句偈的人的功德如大海，那释迦佛说，我呢，我在那个过去啊供养过无数诸佛，无一空过着，他叫供养，叫供养奉事。供养是这个财力支持啊，像那个盖了房子请佛去说法，这叫供养。奉事是什么呀？他在那帮着佛做事，帮着佛弘法，就这么大的功德。佛说比不上你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没法比，所不能及嘛，比喻不能及。比如说这个，说你读那个的功德如大海，佛说我连你那一滴水都不如那功德。为什么？就是记住这个为什么，因为你懂了如梦观了，你这个熏习的记忆啊，就能把你从梦中醒唤醒，就能把你渡到梦外，这就叫渡，这就叫般若波罗蜜，哎，就能到彼岸。前边呢，他说供养诸佛，他没说什么呀，他学佛法的事儿，光说供养诸佛，哎，这就是福德，哎，我供养了多少佛，我盖了多少房子，我帮着佛做了多少事儿。如果你不学这个，就是如梦观，不学法义，这个功德就全部是福德，就是以后你做好梦的福德。供养诸佛那福德多大呀， 你去做神仙，做大神仙，做他花自在天，做大梵天，多少劫享享福，哎，都变成福德。因为什么呢？你没有智慧度，哎，你没有听懂佛说的那个意思。当然佛说这不是说他没听懂，他说呀，我供养诸佛的功德比不上你。他没说他读那个时候读金刚经，佛都说金刚经是吧，都说一切如梦幻，他没说他那个，他只说我供养奉事诸佛的功德呀比不上你读金刚经四句偈。所以这个话呀说得很清楚。我们休息半小时，然后再接着来。